家人们大家平安，还有线上的家人们平安，也祝贺今天是父亲节，愿所有的父亲今天大大的遇见神，被圣灵充满。那今天呢，我要分享的是跟父亲很有关系，也跟每一位都很有关系。这是我几个大概一个多月一两个月前，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忽然间里面就觉得说哇，祭司的国，那祭司的，我们是祭司的国度里的，祭司的国里面的人好像就除了敬拜，除了敬拜献祭，好像什么都不用做。我就想说，哎，有一个国度是这样的国，虽然祭司的国对我们好像耳濡目染，常常在圣经里读到，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想神的国，他说这个国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好，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19章第五第六节。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好，他说你们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那个原文是讲就必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好，然后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好，祭司的国度里面都是圣洁的，他说是圣洁的国民。好，那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好，我们来看彼得前书2章第9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好，那这里讲到他说唯有你们，好，你们被拣选，你们这个族是被拣选的，然后是有君尊的祭司，有没有一个例外啊？没有，你们都是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像王一样的尊贵的一个祭司。好，也就是说祭司，其实祭司我等一下会再说，就是说你们其实每一个都是做王的。好，他说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好，那你们在地上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一直宣扬，宣扬哪？这一位是什么样的一位？是召我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者的这一位的美德。好，所以不是说去宣扬，我告诉你啊，信耶稣哈，你就会这个赚大钱呐，信耶稣啊就可以上天堂啊，不会下地狱。不是，他是说你，我召你们呢成为一个特别的族类，你们是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是一个不一样的美丽，是一个属神的一个美丽。然后呢他说你们是要活着最重要，就是一直彰显宣扬，有的是用口，有的是用身体，叫你们去宣扬那一位这一位的美德，就是怎么样把你从一切的黑暗里救出来，把你带入光明，带入光明。所以你传福音应该是传这样，是不是？ 他说可是我不知道我以前有什么黑暗啊，我也没有进入什么，我都乖乖的学生啊，哦，在学校功课也蛮好的，上班也规规矩矩的，哦，那怎么会什么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出黑暗你知道吗？从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神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整个亚当的后代是一直走向死亡，哎，所以亚当的后代你不用教他，他有自然就有罪性在里面，你不用教孩子，他有一天他自然就会说谎，是不是？他是自然的，自然就会说谎。还有呢，你不用教他，他自然就会很骄傲，就会骄傲，这是自然的，这是不是罪性？你说不会啦，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骄傲跟说谎的国度里已经生活惯了，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黑暗。但是在这位光，神就是光，在这位光充满了光充满了爱的神看我们，就是一直在走向黑暗，走向死亡，因为罪使我们这个灵魂被玷污了，越来越黑。所以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你很自然你就一直趋向死亡，是不是？没有人教你要骄傲，你自然会骄傲；没有人教你说谎，你自然会说谎，是不是？没有人教你会嫉妒，你自然就会嫉妒。如果不会，那是还没有兴起那个环境给你，有一天一有这样的环境，你就发现你开始嫉妒。其实很多从小就开始嫉妒，嫉妒妈妈比较疼姐姐，比较疼哥哥，爸爸比较疼哥哥，啊，就这样。所以人类是在这样里面，那神说你们，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太不明白自己在这一方面是我是谁，我到底是谁？好，那我因为上一堂第一堂我讲到，哇，神是这样治理他的国，是治理这样治理他的国。我上一堂就是讲到时间在他里面，他是初，他是终，而我们常常是被时间所控制，是不是？好，那特别很多守规矩的好学生，好，那我们就是很在乎时间，非常在乎时间，是以至于变成一个捆绑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就讲到说复兴，复兴你如果不进入神的时间表，你一直还是在这个世上的这个时间，那你很难进入复兴啊！啊，你很难进入复兴。就我们时间到了，敬拜还不停呢，啊，敬拜到什么时候啊？这样讲员什么时候才上台啊？是吧？你就是要进入被他管理的里面，你要复兴嘛，他是这样在治理，他这样在治理。好，那然后我讲到这一堂呢，所以有时神说咔，聚会结束，我完成了我要做的。说怎么可以这样匆匆就结束，我还想要做这个做那个。神说我这样就是我要做的做了，那你如果觉得你没有做完你还要做，那你就做。可是如果你现在就停，你就祝福我的心，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常常从神说什么，他在乎什么去了解。那我告诉你，你从信耶稣你就已经什么，是不是讲到说从黑暗的国度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嘛，对不对？那你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你会不习惯这个光的， 你在神的国度里，神的很多，当他掌权的时候，他所运作的方法是我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天然人很不喜欢，不是不喜欢，就是说不习惯，不习惯，不自然。那所以当然也就不喜欢嘛。如果我的己很强的话，是不是？所以你从一信主，我告诉你，神就一直要除掉我们的己，因为这个己是一个奴隶的性格，是已经在埃及为奴之家，那个奴性世世代代的奴隶的性格已经在我们身上，就是什么？奴隶的性格就是不自由。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真实的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是神儿子的自由，就是这样。好，那这个你是不是一直渴望要复兴？如果你信主到现在你还没有被破碎过，我告诉你，你如果现在切望要复兴，你一定要准备要被破碎，是不是？有关时间，神在掌权的时间就是一个破碎。好，还有很多事会是这样。我今天要讲到，今天我要讲到什么？祭司的国度，他的国度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哇，就只要这样敬拜啊，歌唱啊，献祭啊，就这样啊，啊，你会想到有一个国就这样吗？那是我那一天早上起来的，我跟神之间，我在想，哇，对耶，这个国度真的是这样哎，歌唱唱跳跳，这样国度就一直在彰显吗？还不只是这样。我等一下会继续讲。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四章八到十一节，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Amen。 好，那这里讲到说，天上神把老约翰啊，这个带到天上，让他看见天上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就看见天上是怎么样呢？是活物怎么样？昼夜不住地说，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然后接着说什么？每逢是活物这样把荣耀归给 那位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呢，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也敬拜这一位。好，然后又把冠冕放在宝座前，好，说，哦，我们的主，你是配得配得的，就这样。好，那你有没有发现昼夜不住的说耶，是活物，是活物。然后二十四位长老也昼夜不住的俯伏敬拜，然后把冠冕放在这个宝座前。好，那个乔纳呢，在他有一次在那个 trance， 就是神带他忽然间好像整个人进入一个 一个意象中，不是看意象，而是进入一个，是不是叫意象？trance， 他进入那个里面，然后他就看到呢，就是说有一座圣山，那看到这座圣山呢，他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能够想到的一切美好事物都充满了他的灵魂，这样，那然后他说，然后当耶稣一说话，他那个整个美好的事物，那个就更强了，充满在他的灵魂里，那他就回想到说，过去，我就是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说，四活物他们在宝座前这样的敬拜，这样昼夜不住的不断的敬拜，他什么事都不做，所以他就觉得他们一定很无聊，他就觉得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一定很无聊。但是当他自己到了那个圣山神的居所的时候，他就发现说什么，他发现说，我现在知道没有一件事比单单敬拜他更美好，更令人快活，这就是我们被造的目的，也一定是天堂最美好的部分。我简直没有办法想象天堂还能够加上什么更美好的呢？没有办法想象。所以他说，那我当时为什么会觉得在敬拜的聚会当中觉得那么无聊呢？他说，因为在那些场合中我几乎完全没有真实的触摸到他。所以问题是这样，他没有真实的去触摸到神，那个对于时间的感觉就很强在他身上，对于分别善恶树所散发出来的这个敬拜带的好还是带的不好，那种在他身上就会很强，是不是？我们亚当的后代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子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效果都很强，就是这样，这些都使我们趋向死亡。天堂的美好我们不懂得尝，也不懂得欣赏，不懂得宝贵。所以天国对许许多多基督徒而言是个奥秘，天国的奥秘，这也是耶稣在地上说的，神国的奥秘我向这些聪明通达人我就隐藏起来，他们用他们的这个头脑是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国是怎么运作的，他们也不会宝贵神国的美丽、善良、丰富，他不会去宝贵这个美好，因为他被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整个被控制住了，是吧？他很霸道的控制住你整个的理性，你的思想，你的觉得好跟坏。但是耶稣快要回来了，他说我要来治理了，我要把神国的奥秘像那些单纯的像小孩子一样的那些渴慕要的真诚的心要的，我要把神国的奥秘一直向这些人打开，这也是我今天讲这一堂的心意，这个目的就是神的国是一个什么祭司的国度，它是祭司的国度。我们再看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三节，
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好，那这里讲到说你是圣洁的， 就是你是超凡的美丽，你是不一样的，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美丽，你是圣洁的，然后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好，宝座就是讲到什么？讲到他的居所，跟乔纳所看的神的居所是一样。那宝座就是讲到他的掌权，这样。好，那所以他的宝座，他是在大家都在那赞美他的百姓的赞美声中，他就伸出能力的杖来。怎么？他在那一些都是老我在掌权的人生当中，他就让他们去，他不想做什么。可他在那一些是真实在敬拜他赞美他的人当中，他就伸出他掌权的实际。这就是我们在讲说他要来治理。那他是怎么治理的？他是在百姓的赞美声中，他的宝座降临，他就开始来治理。所有参加的人，诚心在敬拜他的人，这个人他心中所羡慕的，他那个人他心里很不容易的很痛苦的事情，好，他就开始来掌权来治理。他就看见这两个人，好，婆媳坐在一起，但是他们其实是有疙瘩有嫌隙的。他就开始借着讲台来说话，然后柔软他们的心，然后他们聚完会后，两个都感受到亏欠对方，就愿意道歉，就和好。这就是他如此来治理，使他的百姓都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进入光明。这就是他的掌权。好，那所以呢，我们这个赞美很重要。你不要以为你听过了我讲的赞美好几篇，你听了很多遍了。我跟你讲，今天你一定要打开你的心去听这个祭司的国。这个祭司神要的是怎么样呢？每一个人，他国度里每一个人就都是祭司。他不需要你是博士学位，你是博士后研究，他不需要你是非常聪明非常能干非常专业，他需要的是你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还有他在讲到说，我要让你们成为特别属我的子民，成为在万民当中，在万国当中称为祭司的国度。他前面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所以是有条件的。如果你听他的话，遵守他跟你立约的，那他会让你成为他的祭司，是那么尊贵的一位王。为什么是一位王？因为借着你的敬拜赞美祷告，就在执掌王权。他是借着这样在做的。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前一个礼拜前，她说，哦，好多的事，好多的工作就这样临到她的身上，哦，忽然间就这样临到她身上，好多的工作好多事，她都觉得 她不知怎么做，所以里面就觉得好累，哦，很累，有点烦，有点累，哦，疲累无助，这样，啊，这样的时候怎么办？谁能帮你啊？这么多事就必须是你做，谁能帮你啊？怎么办？他就开始起来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好大声好大声，一直赞美一直赞美，赞美主，赞美主耶稣，我赞美你。他说他赞美，哦， 不到五分钟烟消云散。好，他说真的是烟消云散，然后呢整个人变得，他说好轻松，就好像拨云见日。所以你就知道那么多的工作忽然压在他身上，他感觉到的是什么？压力重担黑暗，是不是？但是他这样赞美不到五分钟拨云见日，而且他说什么？好轻松。为什么？因为当他这样赞美赞美的时候，他就来到宝座的面前，神伸出能力的杖在他里面，他里面就有力量，就有力量，然后不，那个黑云就脱去了，就不见了，压力重担就不见了，然后就压力不见，他就感觉到轻松。但是之后你就发现神就带领他一步一步的，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困难，了解吗？这是不是祭司的国度？不是在乎你有多少 的这个学历呀、多少的经验，那个那么多各种不同的难题困难就临到他身上都要他做，你有办法吗？对不对？你是不是带着重担在过日子，唉声叹气沮丧？可是不是就这样子？所以神说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无论是你工作上的问题，我以前我在服侍弟兄的时候，我们一个弟兄哦，他面对那个整个这么大的那个电脑，像那些程式这么大，这样他简直不知怎么样，他还是真的一直赞美啊赞美啊赞美啊这样。你说赞美有用吗？有，就是有。就忽然间然后这一些他知道该怎么弄的，你可以想象吗？这叫做国度在你的里面，神的国在你的里面，你遇到无法解决的事，你就在那赞美赞美，神的智慧能力要临到你的身上。还有仇敌就是一直要压制你，压制你。我们也有姊妹，她先生有外遇，然后呢那个外遇还这个寄照片给先生，他就看到了，哇，他就没有办法亲近神了。他每次一亲近神就是那个图像，也没办法祷告，开口祷告也没办法，都没办法。然后他怎么样？他怎么样？跟先生吵吗？因为现在已经解决了，解决了，夫妻已经，先生也悔改了，但是没办法，那个图像在他的里面，他就怎么样？每天赞美，每天赞美。他说他每天大概赞美差不多一小时，赞美到声音都几乎要沙哑。他赞美了一个月，那个图像完全从他的脑子、潜意识、下意识全都不见了。神洗得干干净净，他连想都想不起那是什么样子，你了解吗？也就是说神要来治理，他要来掌权，他的宝座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24位长老是活物，昼夜不住在那敬拜，在那说同样话。我以前也有想过，他们这样一直讲都讲同样的话，会不会很无聊啊？好，我也有想过，你知道吗？我是讲同样的话嘛。好，你每天都祷告一样的，然后昼夜耶，白天晚上耶，每天耶。那 我就觉得说会不会很无聊啊？可是当我进入那个神同在很丰富的里面，你真的可以一直用同样的话一直对他赞美，一直对他祷告，一滴都不会无聊，对不对？ Asbury 他们的复兴就有经历到这个嘛，就那首歌根本就是 几分钟就可以唱完的，他们可以唱几小时一直的重复，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在神的同在里面是没有所谓的腻，因为在他的同在里就是圣哉圣哉圣哉，所以你就只能用圣哉圣哉圣哉一直来形容来称颂赞美。亲爱的家人，你懂得赞美吗？我们很多人你可能听了好多次的赞美，但是有些人只是把赞美拿来当做一个工具，遇到塞车的时候就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希望车子车辆赶快开通，是不是？孩子哭闹就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怎么孩子还不停呢、啊？怎么还不，是不是？我们就是只是把它当做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你错了，你没有来到宝座前这位神的面前的敬拜他赞美他，他要来治理，他要来释放他的美丽，好，释放他的美丽。那这些对我们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我触摸到你，我要讲到我前些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几位姊妹一起在祷告的时候，我里面呢，我里面就祷告说，主啊主啊，把你的生命你的气息吹入我的鼻孔里，吹到我的五脏六腑。好，我在这样祷告，我说你的生命气息就是复活、哦、使我的五脏六腑都活过来。好，这样。然后我们就这样祷告祷告，这样以后然后祷告一阵子，忽然间我的里面唱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好，一个很微小的声音，你的生命气息充满着我的灵，你的火焰燃烧我心。那其实歌词我不记得，我只记得那个曲调，那个这首歌不多久以前唱，我们已经不几年都没有唱过这首歌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根本也不记得歌词，可是里面就有这个曲调，你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只有这样子啊。然后后来啊，我们有姊妹就把它找出来就唱了，哇！我就发现就是我刚刚的祷告，而且是开始进入这个经历，因为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的那个火就开始一直烧。一直烧下来，所以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天天都在唱，我无论在刷牙，我里面就在唱，你的生命气息充满着我的灵。哦，神的同在就这样临到，是吧？无论在吃饭，我就说，你的火焰燃烧我心。哦，全身就这样一直烧起来。我们现在一起起立来唱好吗？大家唱完以后开始赞美，在神的宝座面前赞美三分钟，好不好？好，你真真实实去尝到你是侍立在他的宝座前的一个敬拜，这位万王之王面前的一个敬拜。
相信你的爱是如此吸引着我，被造成我等候亲近你，你挪去我所有惧怕，让我心不再失落，一生年日都属于你。难以相信，难以相信你的爱是如此吸引着我，被造成我等候亲近你，挪去我所有惧怕，让我心不再失落，一生年日都属于你。你的生命气息充满着我的灵，你的火焰燃烧我心，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气息充满着我的灵，你的火焰燃烧我心，我伫立你座前，仰望你的荣耀敬拜，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你座之前，耶稣，当我触摸到你，我伫立，我伫立你座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当我触摸到你，难以相信你的爱是如此吸引着我，被造成我的痕迹，挪去我所有惧怕，让我心不再失落，一生年日都属于你，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气息充满着我的灵，你的火焰燃烧我心，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气息充满着我的灵，你的火焰燃烧我触摸到你，
赞美他，何等奇妙的主，赞美他的所事，赞美他的本性，赞美他的属性，赞美他，他的慈爱，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谢谢他。心中燃烧的圣洁的烈焰烧下来，烧下来，哦，耶稣啊，你心中的这个爱火烧下来，让我们成为一个火热的敬拜者。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哦，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哦，耶稣，耶稣，哦，耶稣，你渴慕我们，你恋慕着我们。哦，你渴望我们成为一个那样一个真实的敬拜者，哦，一个君尊的祭司。主啊，用圣洁的火来给我们施洗，圣洁的火烧入我们的里面。
Oh,
感动要献祭，你可以献祭。谢主，大家心里火热，一直想要赞美他，一直想要敬拜他。 Amen。 神就是很乐意设立他的宝座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好，那我们刚刚看到说天上是这样的在敬拜，好，那地上呢是怎么样呢？好，地上神就是说天上是这样一直昼夜不住的在那敬拜称颂他，而地上呢 他先展开一下让我们知道说他的宝座整个是都是赞美，他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他的宝座是用以色列的赞美做成的，就是借着这样子他的掌权就会在那个地方。好，所以呢神就是劝我们，好，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好，那这里讲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啊，前面都一直在讲到耶稣，耶稣是怎么样？好，那然后呢？他后来他就是讲到说，我们应当要，好，我们应当要靠着耶稣，好，常常以颂赞为祭。他说这个呢，是一个祭司要常常的、常常的献上的祭。就是颂赞的祭，好，颂赞的祭，然后呢献给神。他说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好，所以嘴唇要结出这个果子，什么果子？颂赞的果子。好，那颂赞呢是一个祭物来献给神。好，那神要我们一直的 天天要天天，好，而且要常常，不只是天天而已，是要常常常常常常都用颂赞来当做一个祭物来献给他。好，然后他说，你知道神知道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人是不容易做这样的事的，因为我们的理性很霸道的在掌管着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分别善恶，善跟恶，对跟错，这个在我们里面很霸道的在掌管着我们的头脑，所以我们很少用我们的心灵在那颂赞歌唱。可是神说你要靠着耶稣，靠着他，不是靠着你天然 的理性，也就是说你要进到神的国，神的国它是跟世上的国完全不一样的。世上的国在乎什么？学历，是不是？技能，好，专业化，好，科学，你能够发明人家所没有的，你能够发现人家所不知道的，好，就是用这一些让你哦，好稀奇哦，好稀奇！现在要发明机器人，哦，好稀奇哦，怎么可以像人一样？哦，真的可以，可以真的像人一样这样这样子跟你反应呢？哈、哦！所以其实是神造人本来就很喜欢稀奇的，让你很惊叹的，对不对？其实这一切都在神里面呢。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诗歌的作者就是说，就像刚刚那一首歌，哦，我视力在那边，我惊叹你的奇妙啊，对不对？惊叹你奇妙的作为啊。所以这位神他就是这样，所以是我物才会一直昼夜不住，哎，因为 一敬拜了，一赞美了，再一看，哦，又不一样了。神就像钻石一样，多面化的美丽光芒一发出来，真的是会让你这个形容词我不会形容，目眩口啊，就是目瞪口呆，对，就是目瞪口呆，对不对？好，就是让你都着迷了啊，好像不知怎么形容了，就是这样子。可是我们眼瞎呀，我们都被看得见所抓住，所以就眼瞎，所以我们很需要。那仇敌会一直丢这个事情，丢那个人，丢那个好像很新鲜的发明，就让你哦眼花缭乱，眼花缭乱。可是你却不认识他，你里面的，你外面的眼睛太亮了，以至于你里面的眼睛昏花了，眼目昏花，所以才说求神常常给我们鸽子眼，一个专一的眼看他。好，那仇敌一直用很多财富、美女、美貌，好，还有新奇的发明要去新奇。哦，好像很聪明，很科技化、哦、这种新奇的，这种会一直使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脑子很喜欢去跟随，很喜欢去追踪，就这样。有一天神就跟一位弟兄说，他就跟他说 你不要再一直去太多的花时间在这个手机上，你会越来越笨的。那这一位弟兄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还听得见神的声音，他是一个很单纯祷告的人，但是他也很聪明，所以他手机也很会玩，不是，就很会操作了。但是神就跟他讲， 神跟他讲，你以为科技一直在发明吗？你们一直整个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你们整个人类会变得越来越笨。你说哪有，我们现在不是越来越发明的登太空吗？在神的眼中是越来越笨，只有认识耶和华才是真聪明、真智慧、真知识，你知道吗？可是人的心都被这些所夺。你懂得神的宝贵，越多来敬拜他，你的脑子不是分别善恶树的脑子，是神起初创造你给你的那个可以认识他，可以跟他相交，可以跟他谈心，可以听得懂他的声音，可以了解明白他的心在想什么。他轻轻跟你一点，你就可以明白的，这个心窍会一直被打开。记不记得路加二十四章，神耶稣就开了他门徒的心窍，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的心窍，开了他们心窍，哎，好像圣经他们才比较明白这个在说什么，那个在说什么。不是 你很聪明啊，你读就可以读懂圣经了，只读出字句，没有读出经义。那所以神要我们更多来敬拜他。敬拜不是只是说赞美歌唱叫敬拜，而是敬拜是个献祭。所以他说你要献什么？颂赞为祭，常常以颂赞为祭，要献颂赞的祭。好，然后我们再看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好，那这里又讲到什么？以感谢为祭，对不对？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所以你要献上颂赞的祭，你要献上感谢的祭。他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你感谢他，就叫他的名得着荣耀。为什么？因为你懂得他的心了，总算你明白他为你所做的。他不是要苦待你，他说我在旷野不是要苦待你们，任你们饥任你们饿，我其实是要什么？我至终是要使你们什么？终究享福。我要让你认识你自己，你是一个，你都说哦，耶和华你说什么我们都愿意做。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吗？你们到底肯守我的诫命不肯？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把你们当作宝贝，万民中特别招你们，拣选你们成为属我的子民。但是你们一定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对不对？你一定要讲。那所以呢，整个旷野历程他就在试试你，真的吗？你们真的吗？你们都说愿意愿意，你真的愿意听从我的话吗？你愿意遵守我的约吗？我要让你认识你自己的心如何，以至于你可以一直悔改，谦卑悔改，谦卑悔改。那我在试炼你的时候，你就不会放弃，就不会又想回埃及了，始终你们才能够进入美地，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要颂赞的祭，感谢的祭，这个感谢的祭很重要，特别是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这个 夫妻之间，你知道吗？神都是故意摆很不一样性格的，因为为了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所以为什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对那些肯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的人，他就在婚姻生活里一直感谢、感谢、感谢，他就终究享福。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已经结婚几十年了，然后她这个几个月前，她就跟神说。啊，神啊，我已经顺服他，顺服到这个地步了，为什么夫妻不能好好相处，一起好好的服侍主，总要有这么多的这个矛盾冲突这样子。他就问神，然后神就说，他是你的保护，知道吗？就我给你这样的先生是要保护你，使你可以一直的在我面前谦卑，他可以保护你一直谦卑，而不会好像因着我的祝福得着很多的神的恩典祝福了，然后你就开始浮起来了，不再是那么谦卑，知道？这姊妹马上明白，因为她很在乎神的同在，她在乎神的同在，所以她知道神跟她讲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先生是为了保护我，因为我常常会觉得被他压，但是其实这样可以保护我一直谦卑谦卑，我才能够一直与神同行啊。因为你若不自卑，我是没办法与你同行的。有一首诗歌讲，对不对？你若不肯自卑，他说我若不肯自卑，我就很难跟神同行了，是吧？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位被杀的羔羊，他就是这么柔和，这么谦卑，所以我就必须要这样，我才有办法一直跟他同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当中，从我拓荒到现在95快30年了，那从95年来到这里到现在快30年了，28年了，我发现我们当中那些要么另一半没信主，要么另一半就是很不容易，他的个性就是非常的怎么讲，就一定都是他赢啊，你就是只有听他的了，这样，你会发现这样的姊妹如果到现在还存活在当中，哇，都是那个内在生活过得很深很深的，而且那个神的同在很丰富，啊，各样的恩赐都长在他的身上。这一条就是耶稣要我们走的，因为他是大祭司。好，这位大祭司，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0章第10节还有14节。
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好，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好，那我们就得以成圣。还有14节讲，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永远完成完全。好，所以亲爱的家人，你每一次当你遇到不容易的时候，不容易的一些事情，或者你做错事，好，或者你做错事，好，那你跟神认错了就好了， 就谢谢他，就感谢他，好，因着他的献祭使我得以成圣，因着他的 献上他的自己，他的一次的献上，我就得以成圣，好，我就得以成圣，他一次献祭我就得以成圣，我就得以完全，好，所以不要常自己又做错了，好，啊，自己又做了大烂事了，好，然后就一直活在这个懊悔啊，控告自己、定罪自己的这个循环，哇，仇敌就好高兴哦，笑哈哈。可是耶稣很难过，他说：“那我为你献祭，我都白献了，我是把我自己这样献上，哎。”在阿爸父的眼中，这位无瑕疵无玷污的神的儿子一次献祭我们都成圣而且完全，可是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跟做错跟神认罪，认罪认错，然后呢也跟人认错，你不要只跟神认错，你也要去跟人认错，跟人认错，使自己谦卑下来，神就好喜欢再来抱着你亲你，你知道吗？神，我们神是这样子的，但世界上的人不是这样，因为这世界的灵，这世上的国，他就是一直要定罪你、控告你、把你比下去、贬你、贬损你，就是这样。那很多人就一直活在这样里面的一个受害者的心，或者是一个被他所欺压、一直控告的。可是今天你已经是君尊的祭司，你要需要知道这个献祭的是很神圣的，而这位耶稣大祭司他一次的献上就使我们得以完全。所以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对，这位大祭司不但把他自己身体献上哦，然后他说呢，他还因为他是肉身，他可以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是一时软弱而犯了这个错，所以他得体恤我们的软弱。好，那然后呢，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来做什么？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最好的祷告就是刚刚这个诗篇五十篇的祷告，就是借着感谢的祷告呢，这个在达密的翻译本就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这为我开了一条路，让我可以把我的救恩赐给他，知道吗？就是说当我们用感谢他的时候，我们 为这个感谢，为这件事感谢的时候呢，就为神开了一条路，让他可以把拯救临到我们的身上，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好，无论你对你的身体的需要，对你家庭婚姻上的需要，你的配偶你的孩子的需要，无论对你经济的需要，各方面的需要，你就是用这样的献感谢的祭，神说他就可以把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为他开一条路。所以这就是他的在他的国度里治理的方法，是这个方法，你知道吗？好，那我们常常不明白神是这样治理，所以 我们在当中一直在绕旷野，绕旷野，然后婚姻、家庭、孩子的问题一直没得解决，或一直用自己的力量想去解决，你发现，有的还可以解决小事，有些大事是解决不了的。你就是用这样一直感谢，感谢，哈，那神说，你为我开了一条路，我可以把救恩给你。你一直不感谢，为什么要感谢？因为他说大祭司已经为你做成了一切，一切你的软弱，你的各方面所会做出来的他都知道，而他已经为这些预备了救恩，拯救的方法，拯救的路，那我们要的就是为这件事感谢。举例说，你的孩子他就是整夜不睡，整夜不睡，就是一直在玩电动，你怎么劝都劝不听。可这一个妈妈呢，因为跟他，我们跟他讲了，说你就为你的孩子感谢赞美，不要去说他了，因为他已经是这么大了，这样子。好，那结果呢，这个妈妈晚上要睡觉了，看孩子还在 玩电脑，想要去说，就赶快再进到房间，主啊，我赞美你，为他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好，然后一段时间了，再出来还是在这样子，很想去把他骂一顿，又再来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又是这样。好，然后后来又出来还是这样，他就再进到房间感谢赞美主，他一直感谢赞美主，到很累了就睡着了，睡着了。隔天早上起来出来以后一看，孩子还是在玩电脑，他就再进去感谢赞美主，然后就说，孩子来 吃早餐了。然后 他就说、啊、你玩到现在早上、哦、他就说没有啊，我昨天很早就睡了，因为就停电了，停电了我就睡了、哎、然后这件事连着发生好多天了，同样的事发生好多天，他孩子玩电脑的这个就戒掉了。有时候你没办法做什么，你就这样子主就做。还有好多我们当中很多很多 的这个见证，神就是可以这样做。所以这就是神的国度，他的治理，你要来到他的面前，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那最后我要讲到的就是说，一个最后我要讲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好，那这里告诉我们，做祭司呢，你除了献上颂赞的祭、感谢的祭，你还要献上一个是活祭，就是你要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好，那他说不要，活祭的意思就是，我虽然是活的，但其实我是已经被杀死了，这个就是活祭。好，那这个也是我刚刚讲的，其实你从一信主，神就要把你从黑暗的国度带到光明的国度，其实就是要杀掉你那个天然人，或者是你的肉体的所有的老我，这个叫做老自己，或者叫老我。好，那因为 这个老我是怎么产生的？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我们是他的子孙底下，就会产生这种老我。我就说，自然就会骄傲，很自然就会说谎，很自然又会自卑感，就是这样，很自然就又会没有安全感。那神要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国度进到爱子光明的国度，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是一个爱的国度。那这个国度里呢，他要你变成凡事不是一直用你的理性觉得合理或不合理在那分析然后决定怎么做，而是常常第一个，而是当作你一个活祭。我是一个祭牲，我是因为大祭司已经献上他自己成为活的祭物了，然后他解决了我们会遇到的所有的罪的问题、死的问题，就是这些死，这个老我会带来人的之间很多的不愉快冲突，就是我们的老我，你知道。所以老我早点死嘛，你早点死，你终究要死的嘛，因为你若不死你就难以活着。好，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的身上发动。那你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是不是都很好相处了？那如果我不肯死，我的老我活得好好的，我的老我很强很昌盛，那他的老我也很强很昌盛，因为我不死嘛，所以他也不死嘛，他的老我也很活啊，很昌盛。两个老我在一起怎么样？就死路一条嘛。这就是夫妻为什么等等的等等等的等，后来就进入无解的状况，知道吗？好，那。所以夫妻懂得向自己死的，哎，他们的婚姻就可以很好。你去看现在觉得哎，我们夫妻相处得很好，你去问一问是不是都有很多死的过程在身上，还是自然就可以处得很好？这就是神所要做的。那没结婚的也是趁早死，以至于你的婚姻会很好。那我们 有一对夫妻，他们前几个礼拜来跟我讲，哦，他们两个约会吵了两年呐、啊，就一直吵，一直吵，吵了两年。后来姊妹就决定啊，分开吵了，好，分手好了。那弟兄不肯分手，他就说好，那不肯分手，那我们一起来听谦卑啦。就听谦卑，听了16卷，还有听顺服，顺服多少卷？12卷是吧？哈，真的顺服12卷。啊，每次听一卷以后，两个一起交通，一起祷告，一起分享我怎么样的骄傲，我怎么样的去学习，我有什么样的开始有体会到，哈，我这个人是很骄傲，很不容易顺服的，这样，哈，啊，两个人这样，哇。之后16+12多少？28卷、哦、你知道吗？他说他们两个来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好相爱、哦、好相爱，我们决定要结婚了。然后每一个都讲，哎，我发现我自己多骄傲、哦、我就知道这一对结婚一定很幸福的。所以家人们，我们一对一对的家一定要这么幸福，我们才会赢得我们的孩子，否则你一个 一家一家都会失散孩子。他从哪里看见耶稣是真的神？就从你们夫妻，你们夫妻真的这样敬畏神，在敬畏神里面这样的相爱跟喜乐平安，他知道有神在你们当中。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那么谦卑，那么彼此顺服，他就会这样。 所以我今天父亲节，我特别勉励我们的弟兄们，你们要开始培育小祭司，像撒母耳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是祭司的国度，神让你们结婚，建立一个祭司的家庭，就是要培育小祭司啊，培育像撒母耳一样这样的小祭司。他从小就是在家中，就好像活在圣殿里一样。那撒母耳，你有没有发现他很有能听的耳，受教的心？一个小孩子睡觉是最重要，小孩子睡觉是叫不醒的，叫把他叫醒会哭的。但撒母耳不是这样，从小我听见有声音啊，然后就赶快跑去以利那里。哦，以利，我在这里，你叫我吗？以利说不是，我没有叫你。他就又回去，然后等一下回去以后又听到声音叫他撒母耳，撒母耳，马上又跑出去了。以利，以利，哦，我在这里，你叫我吗？他说不是，我没有叫你。所以后来以利就醒悟，大概是耶和华叫他，就说下次再有听到这个声音，你就说我在这里，请说，有什么吩咐请说。所以我勉励我们所有的做爸爸的，你在家里就是祭司长，你一定要训练你的家，培育小祭司，就是跟他讲说培育他成为像撒母耳一样有能听的耳，受教的心，然后带领他读神的话，爱上神，敬畏神，他是一位可敬可畏的神，然后带领全家这样的敬拜颂赞感谢的祭，每天献上颂赞的祭感谢的祭。就这样，爸爸如果一下班啊，今天公司好多的事，很不容易，感谢主，赞美主，赞美主，他扩张我的度量，经历他奇妙的恩典，感谢主，赞美主。你看你孩子羡不羡慕？我跟你讲，小孩子很精的，他都看在眼里的，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你不知道吗？你从一信主，你从一生孩子，你家就多了一个小警察了，每天记录你所做的所说的。他不是故意记录，他都不需要记录，他看了就记在他里面，然后 他就会什么，他就会不知不觉照着做，然后以后也用这些话来审判你。真的，他就会这样。那所以爸爸祭司长们，你们非常重要，你们非常重要。我发现一个家庭哦，有时候妈妈跟孩子讲了好多遍都没有用，爸爸只要一开口一出声，神就是设立你做头，一家之主，一家的头，你一说话就是有权柄，神赋予你的权柄，所以你一说话就不用让妈妈在那唠唠叨叨说了好多话，你一说她真的就会照着做。那带着全家祭司长们好不好，从今年2023的父亲节开始，你们在家开始执行祭司长的职任，站对了位置，开始做对了事，你们家就复兴了。阿们，阿们，是的，好，你们家就复兴了。你知道，我们有一位姊妹就跟我讲，她家的老大哈，那个从小哈，一有什么事不顺她的意哦，她就啪就整个倒在地上，躺在地上，这样。那后来这位妈妈听了如何教养孩童，她就开始管教片，就开始管教这个孩子。好，因为圣经上说什么？箴言 那里讲到说什么？疼爱儿子的就随时责备管教。所以祭司长们，请你们记得，你疼爱你的孩子吧，每个都一定疼。疼爱儿子的，好，就要怎么样？责备管教，而且要什么？随时，随时责备管教，特别是小孩子，三岁以前，赶快留意的这样去做。三岁以前，好，那你看三岁这个孩子的很多性格就定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世上的国也知道这件事，他们现在开始三岁以前就要把他洗脑，开始把跟圣经抵挡的话就开始要洗进这些三岁的孩子里面，你知道吗？这个孩子就会成长起来，变成一个搞不清自己到底性别是什么，然后呢，而且会充满了怨言，埋怨这个国家不好，埋怨这个国家是个歧视人家的国家，他不是以这个国家为荣 的一个人，你知道吗？他就变成批判者，不满权柄的一个孩子，你知道这样的孩子就落在撒旦的手中。所以仇敌很知道怎么样掳掠杀害我们的孩子，但是基督徒不够明白仇敌在做什么。你没有起了愤恨的心，赶快起来建造你的孩子，保护你的孩子，你不要跟着世上的国在走。哦，就变成这么小就用尊荣文化在尊荣他，不是。三岁以前你一定要好好的责备管教，而且是随时，这样使他一个把他的老我赶掉，他就变成一个很容易有能听的耳受教的心，然后会尊荣父母，会尊敬师长，这样的孩子就很被祝福，神喜悦，他一生少走了好多冤枉路，会很蒙神的祝福。好，那今天是父亲节，所以也以这个祭司长你该做什么来说。那妈妈也是在家里做一个顺服这个头，然后也尊荣他的一个妻子，一个帮手，那这样子整个家是一个和乐的祭司之家，这样。好，那这个叫做活祭。那我刚刚讲到这位姊妹呢，她就管教她这个大女儿，所以大女儿呢从小很倔强，就动不动不满意就倒 躺在地上，这样每次都这样，她就每次管教。好，结果这个大女儿现在已经读大学，都快毕业了。 How sweet， 非常的 sweet。 你如果从小把她的老我刺死，那个悖逆的老我就不会在他身上，很容易有能听的耳受教心。那老二呢，因为从小一直生病，所以妈妈就是整天就是要送医院啦，或者一直要抱他啦，啊，怎么样来帮助他啦。好，还有整天就常常生病。所以你知道人都是这样嘛，碰到生病的弱的你就心软嘛，啊，整天就是在照顾他，抱这样。结果呢都没有被管教，结果现在老二也读大学了，就很难管，性格很强，自我主义老我很强，他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怎样，他都要坚持他的意见，就是这样。所以做父母的你一定要帮助你的孩子从小，另外爱偏你也要好好听，一方面责备管教，一方面三岁以后你更要常常的用基督的爱来爱他，让他知道他是谁，你知道吗？神的国是祭司的国，你就是小祭司，哎， 啊，是很尊贵荣耀的呀。好，哦，是神特别把你这个宝贝赐给我们的。哦，爸爸妈妈好爱你哦，好喜欢你，你是尊贵的祭司，你要用基督的爱来爱他，不要用你天然的爱去爱他。好，那你去听爱篇管教篇，你就知道两个都需要。好，但是越小你一定管教篇一定要，爱篇也一定要，等到他长大，再越长大，你就要用对待青少年的方法，如何教养青少年的方法来对待你的孩子。好，那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培育我们的小祭司们。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哈。也就是说，这个都需要你献上自己，成为一个活的祭物，不是照你天然人的爱，天然人的我觉得什么是好的。特别你的观念不要被世上的小学所影响，世上的国有他们教养孩童的一套，你一定要用圣经的话。我讲的如何教养孩童全部从圣经里，可是很实际的，全部从圣经里面讲到实际的引用到我们的生活。爱篇也是。好，那我们一定要用这样子来拯救，来培育我们的下一代，大家一起来培育我们的下一代。好，祭司们，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这个扬声唱哈利路亚。好，那特别弟兄们，今天是父亲节，你知道神的国既然是一个祭司的国，其实他是要我们这么柔软，这么快乐的在他面前像个小孩子。对了，对不起，容我再讲最后一个很宝贵，你们再坐一下哈。就是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的婚姻非常的不容易，先生没信主，而且又有外遇，而且又很坚持，我们两个都可以各自有外遇，所以这些对这些这个姊妹是多不容易，很痛苦。那一天呢？那一天我们不是说前后吗？坐前面的，突破我们的的习惯性去后面，那我都坐第一排嘛，所以我到后面，他也坐第一排，他也去后面。我就说你环境很不容易，你可以去前面，你去第一排去坐。就他就来前面坐，他来前面坐，他会后告诉我，他说他虽然来第一排坐，他的心没办法打开，他太痛苦了，一直这样搞了好久，他的先生，那所以他说他的心没办法。他这位姊妹也是才来我们当中，这一年才来的哈。那所以他说心没办法打开，他还是很痛苦，也没办法开口这样哈。他说就有一个小女孩子，哈，这小女孩啊，就这样来到他的面前，哈，然后就跟他比一个心，这样啊，然后他说。好奇妙，他就接收那个心，然后他的心就打开了，他心就打开，他就可以唱可以跳。我就说对，我说那个小孩是不是就是他，他说对，就是那个10岁的小孩。好，那我告诉你，我们这个10岁的小孩呢，他有一点过动，好，学校检测是过动儿，不是很严重的过动儿，但是过动儿，哈，这样。但是他的妈妈就懂得常常把他带到神的殿中，常常带神的殿中，啊，被神的同在充满，也在家里，啊，他们父母都懂得常常教育这个孩子。好，教导这个孩子神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所以这个孩子呢，举例说他前些时候在学校参加一个活动，几个男的呢就一直给他取一个绰号，是一个不好的绰号，然后一直用这个绰号叫他，那他当然就 不快乐啊。他回来就问妈妈，妈妈，我是不是长得很丑？然后他说不会啊，你去问耶稣吧，你问耶稣。就他说我们妈妈说我们一起来等候神，问耶稣，你问耶稣。他就说耶稣等等，他就问了，他就跟妈妈讲，他说耶稣说我不但不丑，而且 wonderful 太棒了，太美好了，这样。然后妈妈就说，那我们再一起来问耶稣，说耶稣，那对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然后他等候主没多久，他又跟妈妈讲，耶稣说他就是要试炼我，就是说要看我在这件事的发生的过程里面，我知不知道耶稣一直在我旁边，我知不知道耶稣一直在我旁边。耶稣这件事只是要试炼我。然后耶稣说他是金子，你知道，就是金子都是要被试炼的。所以你看妈妈多有智慧，遇到孩子这样的事，你知道一个小女孩子遇到这种事，她可以从此她就很这个成为一生的伤害，但是一个标签就贴在她身上，但她没有，她叫她去问耶稣。所以这样的也在训练孩子很容易听耶稣的声音，而且凡事都会跟耶稣问耶稣。这就是一个很棒的神的国的教育方法，祭司就是这样，凡事来到宝座的面前问他，亲近他，求告他，就这样。好，那所以祭司不但是敬拜，而且呢等候。所以你看他们进耶利哥城第一场仗，最大的最高大的城墙，神就叫他们先静默等候，等候到后来就是欢呼赞美。所以赞美等候，不要以为你听过你知道，而是这个左脚右脚，你不常常的左脚右脚在走路，你就会什么无力了，你的腿就无力了。所以好不好，特别是我们牧主家人，你们在这里很幸福，内在生活你们可以听很多遍，但是你一定要真实成为你左脚右脚一直去走，一直去做，以至于你的腿有力，奔跑有力，行走有力，好，一直往天堂的路上欢呼喜乐的往前。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祭司们，我们一起起立。愿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或者小组的聚会，小家聚会，或者你家庭聚会，都这样的敬拜赞美亲近他。好，不是一个形式化，而是一个宝座设立在这里，宝座设立在家中，这就是复兴。好，我们一起来唱，
扬声唱哈利路亚。
祭司们，我们特别请今天父亲节，让爸爸们可以第一个来前面，好不好？愿神的高牧大大的临到你们的身上，愿神的祝福来临到这些祭司长们的身上，好不好？祭司长们，开始用你的身体，这是神的国应该有的活泼、自由、喜乐，脱离我们的僵硬，脱离我们的僵化。
扬声唱哈利路亚，在我的仇敌面前，扬声唱哈利路亚，胜过呼吸的怀疑，扬声唱哈利路亚，赞美是我的武器。
姊妹要来前面的也可以来，
路亚，天堂降临的胜利，扬声唱哈利路亚， 手的面前，扬声唱哈利路亚，胜过不幸和怀疑，扬声唱哈利路亚，赞美是我的武器，赞美是我的武器，扬声唱哈利路亚，天堂降临的胜利，我要歌唱，站在风暴之中，扬声唱哈利路亚，
我看见了，
我看见黑暗都逃离，
都逃离，
扬声唱哈利路亚，当我身处未知的奥秘，扬声唱哈利路亚，站在风暴之中，我要声赞美，呼喊直到充满全地，从未停止中盼望神迹，死亡已溃败，君王已复活，我要歌唱，就算在风暴之中，我要声赞美，暴之中，我要声赞美，呼喊直到充满全地，从未停止中盼望神迹，死亡已溃败，君王已复活。
我要声赞美，
我要扬声赞美。赞美，
我要扬声赞美，
我的每一天，我要扬声赞美，
在我仇敌的面前，
我要扬声赞美
，Come on， 宣告，
我要扬声赞美，
胜过，
胜过不幸和怀疑，我要扬声赞美，赞美是我的武器，我要扬声赞美。赞美，胜过不幸和怀疑，我要扬声赞美，赞美是我的武器，我要扬声赞美，天堂将你的胜利，我要扬声赞美。
我要欢迎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要说，我们真的要起来做祭司，站在位上，我们要发出祷告，发出赞美。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荣耀神祭司的生命，献上颂赞与赞美的生命，好不好？我们开口跟来回应信息，我们一个一个可以来献上这样的祷告。真的主啊，这是我们的渴望，我们都要成为祭司，在你的面前勇敢的为你来站立。我们每天我们的嘴唇要送献上，献上嘴唇以颂赞为祭献给你。是的，我们这个人也要成为一个活祭来献给你。在我们的家中，主啊，我们的孩子要看到，我们配偶要看到，我们就是一个活祭，活在神的面前。好，我们邀请我们的弟兄都到前面来，我们手牵手，我们彼此立约，好不好？因为这个家，我们的弟兄，神真的呼召我们出来，在家里做头。好，耶稣是我们的头，我们也是家里的头，也是家里的人，我们一起来立约，好吗？我们跟神来祷告，真的，我们要成为一个活祭，活一个祭司，在神的面前。
我们不是一个人，全家人，我们手牵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家中，我们一起去站在这个祭司长的位份。说我们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做爸爸的，我们一起来牧养我们的孩子，一起来牧养我们的下一代呀。在牧主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有许多的孩子们看见我们这些做父亲们的生命，他们羡慕成为在神面前的一个男人，他们羡慕在神面前也成为像我们这些爸爸们一样，能够起来承担家庭，建造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阿们。所以我们一起手牵手，就表示说我有不足的部分，你帮帮我，你不足的部分我帮帮你，就是我们一起来做父亲。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说主啊，祝福我们，为未来我们的孩子们建造，看见我们的生命，我们是父亲，我们的孩子们看见我们的生命，他羡慕成为一个被神所恩高所建造所兴起的一个男人，所兴起的一个父亲。
阿们。
阿们。我们一起来同声开口来祷 告，
姐妹们也为我们弟兄们来祷告，谢谢你们。
所以姐妹们来到我们弟兄们的后面，祝福我们，按手在我们的身上，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这些做弟兄做父亲的，按手在我们的身上。那任何都可以，姐妹们就来到后面吧，支持这个教会的弟兄，支持这个教会的父亲，你高抹他，你祝福他，他是神所高立的，他在这个教会要成为神所高立的一个男人，神所高立的一个父亲。好，如果你是单身，你是未婚，或你先生不在，都可以过来为我们弟兄来祝福，为我们弟兄来宣告，为我们弟兄来按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请。
主耶稣是的主，我们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是的主，真的释放主耶稣啊。哦，弟兄和睦同心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成为彼此的激励，彼此成为彼此的鼓励。是的主啊，我们互相补助我们的不足，互相一起来学习主啊，怎么样来治理我们的家，怎么在家里做一个头，主耶稣怎么样做一个父亲，主耶稣是的主啊，怎么样主耶稣啊扛起主耶稣你给我们的责任。哦，怎么样看到我们的妻子比我们软弱，我们真的在温柔谦卑上要在家里面做头。主耶稣你说你是柔和谦卑的，我们要学你的样式主啊，真的从我们弟兄开始，家里面主啊，柔和谦卑就是我们为首的，谢谢你，你要把你那个柔和谦卑的生命就坐在我们弟兄身上。所以说我们家里面，所以说我们真的要起来做祭司，所以说我们要起来治理你给我们的产业，谢谢主。主啊，我们的儿女哦，在我们的传述的保护底下，哦，在我们的祝福底下来成长，谢谢你教导我们怎么保护他们的心，哦，怎么爱他们，怎么看顾他们，怎么引导他们走这一生，在你的面前能够认识你，哦，到老都不偏离。谢谢你，主耶稣，你真的要教导我们，谢谢你高抹我们的口，我们要起来教导。主耶稣是的，主啊，坐下起来都要谈论，主啊，你所教导我们的，我们都要来谈论，跟我们的孩子们来分享。是的，主，他们要认识你，从我们身上能够看到那个微乎的心，从我们身上能够认识天父的爱。谢谢你，今天要把那个长阔高深的爱就充满在我们身上。我们说，主啊，这个父亲节，我们要学习做。 们领受主啊，做一个主耶稣在基督里面的最自由最快乐的父亲。谢谢你要膏抹我们，厚厚重重的膏抹我们。谢谢主。
主，我们纵然有软弱，但是主啊，你的能力要来刚强我们。主啊，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不是自己一个人，主，你把我们带进到牧主这个家，我们彼此能够成全，彼此鼓励，在小家中，在祷告会，在主日的聚会的里面，在一个每一个弟兄每次团契的当中，我们是一起起来，我们彼此扶持，我们彼此勉励。主，你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主，你要把那个膏油，把膏油从我们的妈妈的身上一直淋到我们这些做父亲们的身上。主啊，把这个膏油从我们这些父亲淋到我们儿女们的身上。主啊，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主啊，你的膏油胜过我们的软弱，你的膏油，主啊，扶持我们，赐下智慧，赐下恩典，赐下能力，让我们对我们儿女说话的时候蛮有权柄，对我们的家的宣告蛮有能力。当我们起来对我们的太太说话的时候，当我们起来对我们儿女说话的时候，你就要来建造我们的家，你就要来护卫我们的家，你就要来兴起我们的儿女，把我们儿女里面的大能者呼唤出来。接着我们这些父亲们的宣告，牧族的下一代是强盛的，牧族的下一代是充满能力的，牧族的下一代没有一个是流失的。我们要起来宣告，主啊，借着我们这些的父亲捍卫牧族先锋教会，借着我们这些弟兄兴起，主啊，你要把复兴临到我们的牧族先锋教会。当弟兄兴起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兴起的时候。当我们这些弟兄兴起的时候，就是牧族先锋教会强盛的时候。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宣告，主啊，2023年的父亲节兴起我们，兴起我们，兴起我们。弟兄们，我们一起举起手来说，主啊，兴起我们，借着我们来复兴牧族先锋教会，借着我们复兴我们的家，复兴我们所带的小家的家，借着我们在职场上面，在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位弟兄，也借着我们兴起他们，兴起他们，好不好？弟兄们，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宣告复兴从我们弟兄开始，复兴从我们这些父亲们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宣告，请。
主，谢谢你，谢谢你。主，刚刚你提醒我们，主是的，当哈拿他在你的殿中说，他把他的孩子带到你的殿里，永远归你。神啊，是的，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孩子都带到你的殿中，永远归你。主，但是当我们要把我们孩子带到殿中永远归你的时候，当我们像约瑟一样把小耶稣带到殿里面，主献给你的时候，神啊，让我们自己先把我们自己献给你， 主是的，让我们真的先知道神你是我们的神，主让我们真的是把自己献上活祭摆上在你的面前。主是的，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站在祭司的位分。主是的，我们年纪大了，我们要成为祭司长了。我是 Samuel， 神啊，我是说我要在教会，在我的家，我们每一个都要建造、制造、创造，惊奇吸起更多更多的 Samuel 来。主是的，那牧主主是的，每一个就是都在站在位分上。神啊，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今年的父亲节，这就是我们献给你最好的礼物。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在这里，主是的，许多的 Samuel 都在这里，主啊，为你兴起，为你发光，为你来站立。主是的，牧主真的是更多更多的祭司要从这里出来。主，谢谢你，谢谢你，不是只有在我们的下一代，主是的，我们的子孙万代，每一代都要兴起。主，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位分，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提醒，谢谢你让我们很确定的站在你的面前。主是的，因着我们在你的面前，因着你无私的爱，因着你这样子的大爱，神啊，让我们被你赎回来，主，以至于我们可以起来为你来兴起，为你来发光。神啊，我们愿你站在位分上。主是的，愿这真实我们将自己献上为祭，主让我们一个圣战祭藏在我们当中，主让一个感谢的祭藏在我们的口里。神啊，让我们一生主是的带领我们的家，主全家都献上成为活祭在你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主也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么好的妈妈属灵母亲这样来带领我们。神，她不只是母亲，她也是父亲，是的，他也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是的，在最后的时刻，神啊，我们宣告，神啊，真的是一切真的是不在妈妈身上，不该在她存留的通通要离开。主是的，因为祭司是个圣洁的国度，是归你的，妈妈的身体是圣洁的殿，主是归你的，殿必修复。主，时候到了，日子满了，主，殿必修复，完完全全的修复。神啊，谢谢你，谢谢你，整个牧主从上到下，主全然的献给你，为你的站立。主，不是只有这十点十二个，我们要在这地为你来发光，主发挥出这样的影响力来。主是的，我们每个都要跟我们的妈妈来对齐。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呼召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这里，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妈妈，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父亲，谢谢你，谢谢你，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这样甘心乐意诚然全心献上给你。谢谢耶稣，谢谢阿爸父，谢谢我们的主，谢谢圣灵。我们将同心合意，众家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众祭司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阿们阿们。谢谢。